说这些话就满了。所以你所选择的那个经文，不仅这样说，圣灵所给你那个经文很重要，因为是特别摸准，它一定是特别的。所以千万弟兄姊妹，如果你也没有，我相信这些话在弟兄姊妹身上也不会有感觉。那样的话，证明那个不是主给你的话，那是圣神的话不错，但也许主给别人的，那么不是给你的。那么我再举个例子好不好？比方说这个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记得那段圣经讲到我们人怎样漂流，怎样没有安息，他来到地上漂流在犹太荒郊，那么在旷野里面，所以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很有意思，等到你读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以后，圣经说他低下头就断气了。你记得那段圣经，那个低下头那个几个字，根据希腊原文呢，和那个主耶稣没有枕首的地方是一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形容。所以一面主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感谢主，当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时候，他现在安息，因为现在他可以叫所有的罪人得着安息。当所有的罪人得着安息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有枕首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就能借着这个来对我们说。我们或者再举个例子吧，你如果把主耶稣说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和伯特利，你记不记得伯特利的故事？伯特利，你记不记得雅各呢？他飘离开家的时候，第一个晚离开家的第一个晚上，他没有地方可以枕他的手，没有地方可以放他可以枕手的地方。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找到一块石头当做他的枕头。所以，如果你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也许主就把话给你。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我再说这个就是从那里开始传讲主耶稣。所以到底这个话是不是 Rhema， 到底是不是主给你的，要紧就是说你把这些话放在一起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条，如果有的话，你就表示说你在这里遇见主，主要借着这些话叫我们遇见主，那么主也要叫你借着这些话叫别人也遇见主。那刚才我们所讲是两个，就表示这个两个光彼此对照。那么圣经里面呢有三个呢光更强了，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这三个，这个光照另外一个，这光，这个光照另外一个光，结果呢光是更强。那我举个几个简单例子给弟兄姊妹看，我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如果你要起来为主说话，既然为主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所寻求你所搜集的就是要叫你里面调。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比方说圣经里面有出现三次的地方啊，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创世纪22:7，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呢献以撒的时候，你记得那个谁呀、那个以撒问了一个问题呀、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这个原文很简单，就是羔羊在哪里？这是个问题，羔羊在哪里呢？那么到了约翰福音1:29，看啊，神的羔羊，所以这是第二次。那最后一次呢？是羔羊失配。那就是这个我们或者看一下好不好？就是启示录5:12，启示录5:12，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富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在希腊原文是羔羊适配。羔羊适配，意思就是说英文的 worthy is the lamb。 所以这里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圣经，全本圣经有三次讲的羔羊。第一次 羔羊在哪里？
Where is the lamb?
第二次是看那神的羔，
Behold the lamb.
然后最后一次呢，是羔羊是被 Worthy is the lamb. 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看见说，你把这三个思想，圣灵的思想放在一起，那我想里面你应该有一些话要说。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衷心的把这话传递出去，那么这个就是一篇很好的信息。
所以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那么我想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比方说，如果你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节三节的话，那你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然后呢，你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基督为我们死。啊，然后呢，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我想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第一个是为我们的罪死，基督为我们死。然后呢，是罗马书第十四章，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九节，十四章第九节呢，这里怎么说呢？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圣经三个地方讲到基督为我们死，一个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一个基督为我们死，还有基督死了他可以做我们的主。所以这是三个不同的地方。那么比方说你好好在准备默想反复思想，那么主也许就借这个叫你看见基督为我们死和为我们罪死是有不同的，那么你可以好好在主面前有预备，那么这也是一个可能。还有我比方说三个地方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圣经老是讲说不分是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一共有三次，这三次都不一样的，你不要说都是一样的。比方说有一个地方讲到不分希利尼犹太人，我们看看那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二节，你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十章十二节，你看啊，犹太人和希利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你看见吗？这里的要众人同有一位主，所以呢，希利人跟犹太人没有分别。那么这是一个地方圣经。第二个地方呢，我们看加拉太第三章二十八节，加拉太第三章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看见吗？这个跟前面不一样，前面也是讲不分希利人犹太人，因为我们同一位主，现在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所以这是两个，所以这个不同。然后最后呢，你看哥罗西第三章第十一节，哥罗西第三章第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等等等等，然后呢，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把这三个地方放在一起的话，你看见主就对你说话。那特别我们刚才所讲的三个地方圣经，你如果你就会发现有一位弟兄到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先知，那就是奥斯汀·史伯克弟兄。那史伯克弟兄，你注意，当他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么他所找的经文或者在主面所寻求的，就像刚才我们所提的一样，你看见吗？这三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讲的他是我们的主，一个是讲的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还有呢，最后讲到基督是一切。所以这里面呢，如果你好好把这三个地方默想，好好的在主面前寻求的话，那么也许光就来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光也传递出去。所以我想呢，这个是怎么讲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有圣经的一段话才可以。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警告，也是劝告，就是当你真的在主面前寻求这些话的时候，你要确定这些话真的在圣经里面。那么有的人呢，常常以为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其实呢圣经里没有啊。我举个例子，这个就是比方说吧啊，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22，那里讲到不要在恶事上有份，这个中文很清楚，英文是 abstain 就是离开啊，尽量避免 from all appearance of evil， 就是说在中文来看，也就是说不要在恶事上有份。那么如果你的英文不好，甚至英文很好的人，他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弟兄他就讲了一篇道，他的讲了一篇道，就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呢，不光是恶事没有份，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给人感觉上可能与恶有份，我们也不能做。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不光是 evil 不可以，恶事不能做，就是我们也不能给人 evil appearance， 就是我们不能给人一个恶的外貌，不可以。虽然这件事情我是清白的，但是呢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总是给人瓜田李下的感觉，那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 evil appearance。 所以有一个弟兄就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5:22就讲了这么一篇道，就给人看见说，我们做基督徒呢不要给人有错觉，我们应该凡事上是不光恶事上没有份，那么甚至于呢我们如果给人有瓜田李下的，我们也不要做。这个道是对，这个道是好，那你的圣经是错的，圣经里没有这节圣经。那节圣经呢是 abstain from all appearance of evil， 那个原文的意思根本和刚才那个意思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种的笑话是很多很多，那中文里面也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这个有一次起来为主说话，那么我里面呢就讲的不对，那次我里面印象很深，就是讲到这个圣殿的根基，就是说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圣殿，也就是犹太，就是旧约的圣殿呢，应该盖在什么地方？那你读圣经很清楚，摩利亚山，一个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方。那第二个呢，就是亚劳拿跟阿尔南合产。所以起头呢，我在这里默想，我说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原来呢，圣殿的根基就代表今天教会应该建造在什么地方？两个故事上，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以撒，所以奉献。那第二个呢，那么亚劳拿跟阿尔南呢？那么这个应该是指弟兄相爱嘛，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读造句故事还是什么故事，说是有这么个亚劳拿跟阿尔南的两个原来是兄弟，那么这个兄弟呢结果一个兄弟结了婚，另外一个没有结婚，结果他们呢都在一个禾场上，那么晚上呢他们这个家的门口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麦子，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亚劳拿还不知道阿尔南，他想起我的哥哥呢已经结了婚了，全家重担很重，所以呢他一定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晚上他就偷偷暗暗的呢，在黑夜深的时候，他就挑了两担的麦子呢，就到了他的哥哥住在另外一边，然后呢就把他倒在他的门口，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哥哥一看呢，这个门口就多了一堆的麦子。但是同时呢，在哥哥的心里啊，也常常想，我的弟弟就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很可怜。那么他可能也有需要，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也是挑了两担的麦子，也把它放在他弟弟的门口。所以早上弟弟一起来呢，结果发现他的门口也多了一些麦子。那么所以每天呢，这个事情都发生了，结果他都不会解释怎么搞的，凭空呢，我的麦子多了很多。那么结果有一天晚上啊，这个哥哥往这边走，弟弟往这边走，结果两个人在中途碰见，他们才发现原来呢， 他们这是个彼此相爱的东西，结果他们就抱头痛哭。那么这个是很动人很动人的。那么这个我不知道在哪里看来的，看来了以后呢，这个印象呢就种在我的里面，种在我的里面。我说那这个很好，你看看今天教会的根基啊，不是刚好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奉献，你爱主，这里就有教会，还有弟兄相爱，这就有教会，这不是很好的一篇讲台吗？那么等到我后来啊再去读圣经，奇怪，我怎么读啊，我读不出来亚劳拿的阿尔南是弟兄。后来我才发现阿尔南跟亚劳拿可能根本就是一个人呢，不是两个人的。你又仔细读圣经，从来没有，后来我才晓得这个原来是犹太拉比的遗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说不错，那个思想是很好的思想，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你看见吗？这个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呢，现在你能不能用它，你没办法用它，你表面上是很好，但是根本是没有这个经文，所以你没有办法从那里开始讲起。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但是呢，后来我发现，感谢主，阿尔南亚劳拿的合唱还是很重要的原则。因为阿尔南亚劳拿的合唱的故事是谁的故事？是大卫的故事。这个大卫呢，我们知道，因为他数点百姓，他得罪神，结果就在阿尔南的合场上啊，你看见吗？神悦纳那个燔祭，后来呢，结果就在那个地方神的殿盖在那里。所以很清楚啊，教会的那个根基是在两个故事上，一个是以撒的故事，一个是大卫的故事。那大卫呢，我们知道，因为他掺杂了，他就像那个麦子啊，带着很多的颗子，所以弟兄姊妹，他就开始数点百姓，他开始骄傲起来。那么现在呢，神要对付他，神十字架要在他身上做很深很深的工作。所以呢，这句亚劳拿和阿尔南合场，合场是什么地方？合场呢，就是用那些机器啊，用那个人工的机器呢，就把那个颗子跟麦子分开。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神的话就有了。那么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知道教会的根基是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向着主的奉献，另外一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那这样弟兄姊妹，你自己得足喂养，你也能够把神的话公布出去。所以我想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文。那有了经文以后，你应该就有了题目了，你大概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我要劝弟兄姊妹，有许多人呢是先定题目然后再定内容，这刚好是这样。你我永远要记得，如果为主说话的话，是先有内容然后你给他提。所以我想我在这里我只是稍微的把它提一下，就是你知道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题目的确是非常重要。比方说你记不记得，我记得从前我刚刚得救没有多久，我就是喜欢看几本书，因为题目太吸引人啊。比方说怎样下地狱，这是很奇，还有呢，好人下地狱，坏人上天堂，还淫妇得救，很奇怪，这个题目都很奇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就是用那些话，就用那句话救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还有像有什么吃的没有？那我说这是怎么一个当着讲台的题目，也可以当着信息题目，一点都不错。那么这个，所以还有一个例子，比方说像那个路加福音24章，你记得那以马忤斯的故事啊？你记得主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你记得有那么一句话吗？那个也是很好的题目。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个一篇的兴趣跟题目还是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题目是放在最后放的，就是意思就是说，等到这个架子都摆好了，等到神已经给你话了，现在你知道这个内容有了，现在呢，求主给你恩典，给你智慧，叫你能够把这个题目点出来。那么这个题目呢，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所要释放的话，那么人家就容易听得进去。所以我想这个题目也是蛮重要，所以第二点呢是题目，第一个是经文，第二呢是题目。那第三点呢，就是要怎么处理它。那你现在主给了你这些话，你怎么去发挥它？你怎么用你自己的话？然后呢，你要怎么去处理它？那么简单的来说，有两个处理的方法。 那一个处理方法呢，就像滚雪球一样，或者就好像一个磁铁一样。我现在姑且形容，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打重点。什么叫打重点呢？就是说神给你一个负担，圣灵给你一个感觉，这是很重很重的感觉。结果呢，从那里开始呢，就像一个磁石一样，然后你所有的思想，你所有的发挥，所有的比方，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材料都是围绕着那一边。你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目的就是要把那边把它打出去，让人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那这个呢，这个是一种的讲法。所以这个我们说就好像一个磁石一样，或者像滚雪球一样，起头呢就那么一点点，但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有那个中心的。所以这个就是打重点的做法，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讲到最后你一定把一个重点呢打到人里面去。你如果读使徒行传，读彼得，你如果仔细去读彼得，彼得第一篇讲台就是这个方法，他的处理就是这个方法。你知道主给彼得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他的负担是什么？就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那是他的那个重点。结果呢，现在他用各用圣经节还有许多的话就围绕着这一点。所以等到你把这个第一篇讲台读完了，你把它讲的通通读过了以后，你知道那是他的重点，那果然一点都不错。等到他最后把这个重点点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那我要问你，这话指的什么话？是指说整篇的讲台呢，还指的最后的一句话？两个都对。因为什么？因为整篇的讲台你看见了，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的，就说你们都是在场，你们都是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你们定在十字架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你怎么知道？你看那个车辆已经来了。你怎么知道约瑟做了宰相？你看看车辆，你看看这些人说方言，主耶稣已经坐在宝座上。那弟兄姊妹，犹太人不能听这句话。如果真的坐在宝座上，那就表示你所定十字架的就是你所拒绝的弥赛亚，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良心受责备啊，扎在他们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主给彼得那句话就是那个中心。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用各种的智慧，你可以围绕着这个重主题，最后呢你把这一点打出来，那这个是非常重要。尤其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传福音的话，你总得要有一个重点。然后比方你讲的虚空也可以，那么你一定讲到那个地步，讲到人真的空了，那就是你就这样讲那样讲，你围绕把那点重点可以打得很重很重才可以。所以这个呢是属于什么呢？这个是属于这个这个是属于这个滚雪球的，或者说是磁石的一个讲法。那么这个是打重点。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分析一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几篇的讲台啊，我顺便多说一下，我想这个彼得第二篇不去说他，斯蒂凡那篇讲台你很清楚，你如果仔细去读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虽然呢是从故事讲起，从以色列历史开始讲起，特别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但是讲来讲去讲来讲，他要讲到他的重点。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说摩西是被弃绝。所以你看见吗？他特别怎么讲呢？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他讲来讲摩西，他讲的摩西不是讲他四十岁不是出去吗？后来呢他要为了帮助他的弟兄，结果呢他们反而弃绝他，你记不记得？然后呢你知道后来摩西的斯蒂凡怎么说？他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就这你看见了吗？所以摩西是神打发他来做救赎的，但是你们弃绝他，你们说不要他，你看你们说不要他。所以下面呢他怎么说？他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那么像我是谁呢？哪一位像我的？那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表。所以这一段话表面上呢是讲摩西，其实是讲我们，因为你们弃绝杀害了你们，
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到，很明显那个中心在哪，那个重点在哪。所以虽然呢，这个司提凡讲了很多很多别的，他是围绕这个圈子，最后他没有离开那个思想，这个叫做打重点。那么这个打重点，这个处理的方法是很重要，因为人呢需要重复再重复，然后把最中心的点呢能够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这是一种。这个我们如果把它比较用比较严肃的术语，就是综合性。这个是个综合性，你综合在归纳到一个点上来，你不管怎么样归纳到一个点是归纳的。那么另外一个方法是解析的，所谓的解析就是主给你一段圣经，比方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老母鸡，或者讲到老鹰，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你不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就是把那一段圣经呢把它解释了，把它分解了，把它分析了，然后呢把它一点一点像剥洋葱一样的，然后呢把它这个放在一起，就是你慢慢慢慢把它分析，然后又把它放在一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啊，这个旧约献燔祭，你知道旧约献燔祭的时候，你把一头牛牵来，那么这个祭司呢都是屠夫啊，他们都是最好的屠夫，所以他们可以把一头牛啊，他们知道什么地方是骨，什么地方是骨头，什么地方是骨髓，所以他们可以把所有的牛，大头牛啊，切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把它分析分解了，然后呢最后再把它放在一起，再兜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解析法。所谓的解析法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段圣经，然后你就照着那一段圣经所写的，你就把它发挥出来。那么这是第二个方法。我想两个方法都是很好，问题就是看主给你的发表是什么，主给你的引导是什么。如果主给你的是解经的，那刚才这个是注意解经的，那么你当然你就可以一点一点去发挥它。那么同时呢，你好像把它分析的很一点一点，都好像把它切了一块一块，但最后呢你可以把它兜在一起，就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需要详细的解释它。那这个就不是你有一个重点，不是说好像有一个重点让别人来围绕它，不是，那个就是那个神，那段神的话，圣灵是怎么转弯你跟他怎么转弯，圣灵怎么回头你跟他怎么回头，那么这样的话你总算是把那一段圣经把它解释了，那么这个也是一条路。所以普通呢处理这个讲章的时候，处理信息的时候，你若不是用这个方法，大概就是用另外一个处理的方法。然后呢我想下面就应该就是写大纲。那么你现在把所有这些思想通通放在一起以后啊，你知道你要怎么去处理它。那么我再说，如果你是用这个打重点的话，那么你可以是一个是好多思想，第一第二第三是围绕着它，那么你这也是这个你也可以写大纲。还有呢，如果你是顺着那一段圣经解释下来，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讲到堕落三部曲，那么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在罪里，创世纪第六章人堕落在肉体，第四十一章呢人堕落在世界，所以你看罪、肉体和世界就是十字架的仇，就是福音的仇，就是十字架要解决的对象。那么好了，那么这个你看见没，这个你写成段的时候是照着圣经，圣经本来就这样，圣经第三章就是在罪里，到了第六章人变成肉体，后来呢就是全世界集体背叛，所以人的堕落是越来越远。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解析的，那么你也可以第一第二第三，那么这个大纲就有了。那有了大纲以后，那么现在看几种不同的人，有的人呢他就大纲就可以，只要有大纲他就可以把那些话就送出去。那么有的人呢他一定要写，把它写下来，那么写下来呢，那么自自然然的你知道他的思想就来了，那么可能呢他普通的，我想很多的人呢可能就是一个大纲，然后这里面呢可能可以插上一些的比方，插下一些的比喻，或者呢插上一些的故事等等等等。那么要紧就是说让这些话呢能够生动，让这些话呢能够达到这个 达到听众的这个耳朵里。好，我想这个是大概来说，这个有四个步骤。第一就是经文，你要得出一段的话；第二就是它的题目；第三呢就是你怎么处理它；第四呢就是你可以可以写纲要，就是可。所以这样的话，我想每一位弟兄，起码你为主说话的时候，你起码你自己里面清楚那是几样的，是哪些纲要。好，那么现在我想我在这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的稍微提一点，假定说主给你机会，你不是唯独说一次的话，那有的时候如果一篇信息里面有四个重点的话，那每个重点也许只有十分钟，那么可能发挥的不是很细。但是假定说主给你有四次的机会，那么你就可以这四次就是很就是一个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我想我稍微的提一下，因为这个事实上也有这个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呢主给我们一个系列的，就是比方说像圣经讲座每次都是八次到十次，因为我们需要有这么多时间能把一个题目或者把一个追求我们所要追求的能够稍微看得有一点的透彻。那么所以我在这顺便提一下，就是说如果主给有的人是特别是有机会是可以有系列的供应的话，那么这里面有一点的建议也许给弟兄姊妹有些帮助。那么首先呢我先给弟兄姊妹看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几件很有趣的事，都是关于这个系列的信息。有一位弟兄，他是清教徒。这个清教徒呢，他呢，是每一个主日啊，都讲约伯记。他一讲呢，讲了七年，七年每一个主日都是讲约伯记。那因为他觉得主给他的就是约伯记。那么这个还不要紧。这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500个听众起头听他讲约伯记。等到七年以后，只剩下5个。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主会给你一个负担，就是不管有听众没有听众，你要忠心，因为这是主要借着你释放。所以虽然最后剩下5个人，你看你只是主赐给你5个人，还是有5个人肯定下去。那么结果你知道那个成果呢是为国全教会。那后来你知道后来这个虽然呢也许好多人都已经支持不下去，但是你看经过了7年以后，你把他从主那里所得着的放在一起，那应该是教会的。所以我为什么提起这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主给你这种机会的话，那第一个你一定要很清楚是主给你的话，这个不是为了迎合听众。如果你要迎合听众的话，也许你讲2次3次就可以，但是他一讲讲了7年，你就1年有52个礼拜，那每次都是讲约伯记，尤其约伯记中间大家都知道那读起来很辛苦的，那么讲起来也很辛苦，但是他觉得这主给他的一段话，他必须要忠心到底。那么还有5个弟兄起码和他同心，是忠心到底的。那么这个也是在历史上是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俄里根弟兄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是古早期的教父，早期的一个很属神的一个人。那么他也是一样，他讲这个119篇呢，一共讲了22次，他也是起头人很多，后来人就慢慢就少了。还有就是亚历山大 Alexander White， 我们讲过他是很会讲到神兴起的。那么也是一样，他有一次什么都不，他觉得主给他这个负担呢，就是要讲祷告，也是每个主日讲祷告，一讲4年。所以这个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几个例子。 那一面来讲呢，有的弟兄们就说，你看，就你人越讲越少，这个表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对讲类也是很好的考验，就是他到底这个是不是主托付给他。那如果是主托付给他，这个东西会长命，这个东西会传下去，这个东西的主会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如果那么这种的供应多半是教导或者是解经书啊，因为你是比较是系列，所以呢才会有这种的情形。那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本来就有很多这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今天新约的比喻很多嘛，那么如果你专讲旧约的比喻，那就是很好的题，你可以讲一直讲下去。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圣经里面不是主耶稣讲八福吗？怎么样的人有福了，有福的人贫穷，这个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讲怎么样的人就有福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题啊。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你可以讲圣经中的矛盾，那也是。那矛盾有四种矛盾，一个就是主基督复活的矛盾，那第二呢就是祷告的矛盾，第三呢基督徒的矛盾，基督生活的矛盾，那么第四呢就是国度的矛盾。所以如果你把圣经中的四部的矛盾放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系列啊。比方说圣经讲到神的愚拙和讲到神的软弱，这就是个矛盾啊，这个是四部的矛盾，但事实上不是如此。那么我想这个是还有有一个弟兄他这也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记录，有一个弟兄讲到主耶稣的偏爱，那么他也是讲一系列。那么比方说主耶稣最偏爱的朋友就是罪人，主耶稣最偏爱的一本书是生命记，主耶稣最为他自己最偏爱的名字就是人子，主耶稣他最对神最偏爱的一个称呼就是我的父，天上国的 my father。 那主耶稣最偏爱的地方就是橄榄山，那么这个弟兄呢就一次讲一次讲一个偏爱，那么这个也是很难共鸣很难帮助。所以我是举这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许在一篇信息里面你也许是不能讲不够的，那么这个可以是个系列式的功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还是要提一点，就是这个每一篇信息啊开始是很重要的。那么有的人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成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么这个同样的原则是应用在一篇讲台上一篇信息上。所以一个真正在主面前寻求主的，他很可能他花两个，也许他如果花两个钟头是准备这个主要的内容的话，那么甚至于也许你要花同样的两个钟头就是准备头十分钟。因为如果你头十分钟能够得着弟兄们的耳朵，你后面就能得着他，那么主的话就容易送进去。如果头十分钟呢你不能引起弟兄姊妹注意，那么虽然你里面满了负担，但是呢等到你负担送进去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睡着了。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所以这个谁呀，穆迪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传兵也好传信息也好，要记得你一刚开始头五分钟，你应该把信息里面最重要的最精华的，你应该就在那五分钟里面你先把它递出去，引起弟兄姊妹的注意，然后呢你下面就可以开始继续的发挥。那么所以这个有它的道理在里面。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读这个彼得的信讲章，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彼得一开始都开得非常好。我想我们有时间去看他啊。比方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引起别人注意，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也是祷告的很重要的事项。 就是要求主给你在开始和结尾的时候要给你特别的口才。那么尤其是传福音，如果今天你光是造就的话，或者是光是查经也好，或者你光是做先生讲的，这个还不要，因为都是弟兄姊妹。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呢，很容易听你，很容易听你。但是呢，如果你传福音的话，那这个特别重要。传福音弟兄姊妹，你看下面的人根本不要听的，你好不容易请他来了，他能坐在那里已经很好，给你很大面子，结果他根本不要听。所以现在你希望他能听见你所讲，而且能受感动，你在受感动以前，你一定要让人听得见。所以呢，头几分钟，所以目的讲的没有错，目的特别是讲的传福音。那传福音的话，那弟兄姊妹，你我所要求所向主所要的，就是求主一定要给我们特别的口才，特殊的口才。那这是从天上来的。那么常常呢，这个就引起别人。比方说有一个弟兄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在我开讲以前，让我先介绍一位贵宾。那么在座的有的人认得他，有的人根本不认得他，然后他就讲了一些讲一些。那最后他说这位贵宾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起头的时候人家不知道，他真的以为要，他们以为说这个人要介绍一个在座的贵宾，其实他心中所讲的就是主耶稣。所以这样就能够引起人的注意。那么这个是需要在主面前有够多的祷告。那么这个开头呢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那么有几个方法是可以开头，我想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那么第一个当然是根据上下文，如果你是解释一段圣经的话，那你的开头当然就是根据上下文那里开始，你必须从那个地方开始。那么这是一个情形。那么第二个情形呢，第二个呢，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假定说你现在是讲一段，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以赛亚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章第十节，那里讲到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月。那么假定你是用这个来传福音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这个时候，你一开始呢，很明显，你如果光讲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那这个时候这个你看大家的感觉不是很重。那如果呢，你一开始你就让人注意到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根本是没有家的。他根本没有建立任何的家庭，和所有地上的教主不一样，救主和教主就是不一样。你读孔子也好，你读释迦牟尼也好，你读摩哈默德，他们都是有家的。但是你这个，所以你看主耶稣根本是没有家的，但是呢，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果效，他可以看见后裔，并且延长。那么这个是一个开头，一个方法。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借一个故事开头，那么这个也可以，这个就是要求主给你刚刚好那个，不要忘记故事是为了加强信心，信心不是为了故事。那我这有的弟兄们呢，他们站讲台就是把所有的造就故事连起来，把它串起来，这就是一篇讲台。那么福音讲台就是把所有福音故事连起来，就是一篇讲台。那这个就错了。我们知道这些故事也好，比方也好，是为着要把你里面的感觉把它送出来。那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好？那比方说这个有一个实在的故事，在挪威啊，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妻子是个丹麦人，声音非常好，是个女高音。那么结果呢，他在旅馆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唱了一个挪威的一个作曲家的一个曲子。那么就在唱了一半的时候，忽然间呢，在那他们住在那，忽然间在这公寓里面有一个门打开了，那结果谁出现了呢？就是那个作曲家出现，因为他听见有人唱他这个歌，然后他就大声的喊着说，他说我的歌就是应该这样唱，我的歌就是应该这样唱。那么从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个故事，这个和你所要讲的有什么两样？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如果你那天是讲到主耶稣，你记得吗？天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好几次天上有一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故事来做开头，打先锋，就好像打先锋一样，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来到了那几节很重要的圣经。
那么你看见了主在变化山上，忽然你看见主耶稣受尽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那是刚好主耶稣完成了30年。那么过了3年以后，第二段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经过了第一个阶段30年，从婴孩一直到成人，到最后最后天上有声音说，你看这个，你看见吗？这如果这个，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照着天上的旨意活着的话，这就是这样活，这就是就是应该这样活着，就是应该这样活着。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上面那个故事呢，可以把这个感觉呢，能够把它呈出来。不过当然，这个和对象很有关系。如果你的对象是少年人，像我刚才所说，他们对圣经并不是那么熟悉，他们对主的话不是那么有兴趣，那么现在呢，你要把这个主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把这点打在他们里面，那这时候可以开导。那如果在座都是年长的人士，那就不需要，那就用脚乘坐。我们知道从前有一度，我记得在纽约的时候，那纽约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最早史伯克的用在那里，他们那些弟兄姊妹都是听这个史弟兄的道，所以别人很难在这里讲道。所以感谢主，后来主把将军打发去，那么这些人呢，就否则很难。你对这些年长弟兄姊妹，你几乎因为最高的道他们都听过。那如果你对这些人呢，你要讲刚才先讲这样的一段故事，然后再讲这个什么，那你就糟糕了。那这些弟兄姊妹觉得你这个很不熟练。那其实弟兄姊妹，你要顾到对象，我要说顾到对象。当然，对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可以根本不需要比方的，不需要窗子。有的人是非常反对故事，非常反对比喻，他们觉得这根本不属灵。你把它摆进去，就好像把苍蝇放在蛋糕里面。有的人非常反对，你知道威斯理约翰呢？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用故事用比方，等到他一出版书的时候，把所有故事比方通通拿掉。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觉得这些东西不属灵，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讲故事。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小儿子到远方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最会讲故事，最会用比方，而且呢，讲到野地的百合花，讲到许许多多都是他们听得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如果要为主说话，你一定要让这些话能懂得送到人的耳朵里面去。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走极端。我刚才是用这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见，说你可以用一个故事开始，或者呢，你可以用一个问题开始。比方说，现在你里面很有负担，那么现在你怎么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可以问弟兄一个问题，你说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根据路加福音明明说他被领到波大尼对面，所以呢是自波大尼主与我们分手，这是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那么你读使徒行传，很明显的主耶稣从橄榄山升天，那你问弟兄们，你说到底主耶稣在橄榄山升天的呢，还是在波大尼升天？你有一首诗歌说自波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有一首这样的诗歌，对不对？那同时有一首诗歌说，自从橄榄山前一别离。那么问弟兄姊妹，到底这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好，那么这个问题是个问题，但你可以从这里开始。那么然后呢，你就要把那个问题要解开了。问题解开很清楚嘛，原来橄榄山有两面，一面是对着耶路撒冷，一面是对着波大尼，所以两个都对，对不对？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是对着波大尼，因为和他们说再见的嘛，所以他的背呢是向着耶路撒冷。那么你记不记得天使说他怎么上去也怎么回来？所以他升天这样升天，回来也这样回来。他升天是背向着耶路撒冷，面向着波大尼，那他回来的时候也是背向耶路撒冷，是面向波大尼。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耶路撒冷代表优秀的传统，代表从前神的同在，但是最后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虽然无花果树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但是已经枯干了。可是呢，伯大尼却是无花果树之家。这里你看见，每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主耶稣到了黄昏的时候，都在伯大尼过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主今天所要的是伯大尼。主今天当他升天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乃是为着一般爱他跟随他的。那么什么是伯大尼呢？伯大尼就是玛利亚的奉献，加上马大的侍奉，加上拉撒路的见证，这就是伯大尼。所以不是外面有多少人，也许两三百万人在过节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能够在那里得着安息，他来到自己的圣殿，他是神的儿子，但他得不着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边讲台你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给人看见说，今天我们应该让主在这个地方能有他的保障，让他得着安息。但是呢，你怎么会引起弟兄们的注意呢？你是用问题来开始，所以问题也是很好的开始。所以你需要从主那里呢得着一些智慧，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说，主给你的负担才能够送出去。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在为主说话，下面睡觉是免不了，但是你总是要尽可能的能够赢得弟兄们的耳朵，让他们既然来了，又能够听得进去。我想，所以这个跟开头是很有关系的。那么当然我想还有别的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我们留着明天再说，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大家下午和晚上有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谈到技术上层次的事，但是我们求你继续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巧匠，能够按着正义分解正道。既然你托付给我们一段话，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安排这些话，叫你的话能够找得着出路。所以我们仰望你，在这些事上请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你面前有美好的学习。我们为着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明天下午和明天晚上，我们请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智慧，叫我们知道怎样做一个传递的话语。但愿我们这个营网是被你公主被你织成好，为着金苹果，为着你自己的话，主啊，但愿你得胜，但愿你的话被传开，但愿你自己被高举，你得着最多的荣耀。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好，我想我
第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这里无愧的工人也可以翻作无愧的工匠。神的工人实在就是神的工匠，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想无圣经暂时就有这么多，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怎样为主传递他的话语。我觉得保罗对于提摩太所说的那一番话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再把它复习一下。你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那我们说过，这无愧的工人呢，实在说来，在原文就是无愧的工匠。如果你是木匠的话，那木匠的手里有一个产品，也许是一张凳子，也许这样是。如果你是石匠，那么也有一些产品。那么既然 你是神的工人，你是神的巧匠。那么因为提摩太是神话语之师，所以保罗就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我们已经说过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真理的道神把它放在提摩太的手里，就好像神把，就好像有人把桌子椅子放在一个木匠的手里。所以呢，这个做木匠的应该只知道怎么样拿锯子，怎么样拿起子，然后怎么样能做这个字。那么同样的，提摩太呢应该知道怎么把它安排对。神的话，真理的道在提摩太手里，提摩太应当把这些话传出去，但在他传出去之前，他必须消化过，他必须在他里面酝酿过，并在他里面组织过、安排过，那这个就变成他手中的杰作。那么这个真理的道经过安排，经过这话语知识消化的，经过了这个话语知识的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信息，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讲台，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讲章。啊，为什么我们尽量避免用讲章呢？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目的不光是说到做话语的知识，我们也说到做先知讲道。不管是话语的知识也好，先知的讲道也好，如果你要起来为主说话，不要忘记主是把你当作巧匠，所以你需要向主负责，把神所托付给你那些话，你要把它安排好，要把它放得合适。那这就是按着真意分解真理的道，那个意思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已经提过好几点具体的，我想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再说啊。我们说过讲到具体的一面，就是一篇信息的开始是开始的神的话。我们知道腓力要传讲耶稣，要对太监传讲耶稣，但他是从以赛亚53章开始。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次当我们知道神要借着我们说话的时候，神一定给我们一段的话。如果没有那一段的话，就是表示神没有对我们说话。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总得向主要那个话，什么时候你得着那个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从这里开始。那么得着的时候啊，就很像这个母亲的身孕刚开始的时候，也许只是一个细胞或者稍微多一点，那个光不是很强。那么如果你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寻求，那慢慢慢慢的这个光呢就开始发了，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个身孕就开始重了，慢慢你就发现说神的话就在那里发亮，那么这样就形成功一篇的讲台或者一篇的信息，就好像慢慢的经过9个月以后，你知道那个孩子在母腹里面就建立了长期。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当然有一些技术层次，那我想我们不太重复了。我们说到怎样的从主那里得着那一段的话，我们也提到好多在技术方面的一些事。然后我们自然的第二点就是题目。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把主所给你一个负担，你能够找出一句或者两句最简洁的话，那把主所给你的负担把它说明出来。那我再说第五次，不是先有题目然后才有内容，那么先有题目后内容，这叫做作文。那么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没有东西，因为老师给我出了题目，我非这样做不可。但是呢，我们晓得在服侍神的儿女，用话来服侍神的儿女，要记得是先有那个东西，然后你才给他加上一个题目。我个人也常常这样，有的时候只知道这是主给你那一段话，你也照着主所托付的教读出去，但是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题目，也许等到讲完了以后，那么主才给我一句比较合适的话，那就能把那个题目把它呈出来。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要怎么样的去处理它。就是说，现在既然有了这一段的话，那么你要怎么来安排它，怎么来处理这句话？我们已经说过有两个方法，一个呢就好像打，我们特别说到打重点，像滚雪球，像在磁石一样。那么圣灵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那么现在用我们的话，用各样各样的话，就围绕着那个中心，一直等到把这个神所要说的话能够深深的印在人的里面。那么这个用比较技术的说法，就是归纳法或者是综合法，这是一种的。那么这个普通也叫做专题的，因为你实在说了，这是用今天的话，你如果有一个重点的，那个特别一个重点，那应该就是一个像专题，但是其实不一定啊，有的时候是个专题，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那么一点，那么你呢就把这一点把它发挥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处理的方法。还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今天呢你只能照着圣经那一段主所给你那一段神的话，那么你照着那个神的话把它发挥出来，把它分析了，然后再把它综合，然后给弟兄姊妹一幅很清楚的图画，那么这个呢是另外的一条路，两个都可以。我想详细我们刚才去提到它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有大纲了。那么这个大纲是一定要，就是说有的人呢他不只停在大纲，他可能从大纲他就把他仔细的内容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个也有很多人这样做。那有的人呢他写完大纲以后，他就到主那里去寻求，然后呢主就给他临时的恩典，那么到了讲台上面或者到了说话的机会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话把它公布出去。所以呢大概简单的来说，第一是先有经文，第二题目，第三处理，第四呢就是大纲。那么这样的话呢，大体上来说这一篇的信息就算是完成了。那么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怎么样开头，因为起头还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能在10分钟之内能够引起听众的注意，能够引起弟兄姊妹的注意，无论传福音或者是造就，那么大概呢你下面10分钟以后的时间呢大概有人就可以奔上去。所以穆迪讲，他说你要把你最好的思想，要把主给你那个最重要的负担尽可能在5分钟之内你要把它点出来，引起弟兄姊妹的注意。那么这个是其实非常重要。那我们也昨天稍微说到几个点，怎么样的开这些头，那么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稍微提一下这个故事或者我们晓得这个信息啊，好像如果把它完成了以后，就好像一栋房子。那么这些比方啊，或者故事呢，或者比喻，这些东西，就像什么？就像窗户。那么有的人的讲台啊，像一个大的仓库，一片窗户也没有，也有人这样。所以呢，有的人听听就觉得很闷，有的。那么也有的人呢，就是他有很多的窗户，那么甚至于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那么你从头到尾听完故事就完了。所以在神的儿女中呢，对于比方或者对于故事有两极的看法。那么这些都是很会为主说话的人。比方说，有的很会为主说话的人，我们讲过，他认为他说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你叫我在信息里面插一段的故事，我就是办不到。那这里很多非常为主，很能为主说话。那比方说，我说过威斯里约翰，他在平常讲台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些比方和故事。但如果呢，他要把他的讲台和信息，如果把他这个把它出版的话，他一定是把那些比方啊，还有那些话都把它 取消掉。
所以我们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多余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在这一方面用窗子用的最好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司徒真弟兄是神特别大用的一个人。那司徒真弟兄他就是非常会用比方，会用故事引起别人注意，那么甚至于用很简单的故事，那么能够把属灵的事呢，能够把它说得非常非常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个，像尼托生有一本书啊，叫做《教会的正统》。那这本书他是在重庆时候讲，其实这本书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但是等到最后最后，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本书讲的最后最后，你记得，因为那是讲的七个教会，凡有耳的都应当听神对众教会所说的都应当听。啊，然后呢，他就最后他就讲这个故事来结束整个的讲台，我觉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啊，那么他说这个，他说在银行里面的做事的人，他就容易听见钞票的声音。那么这个读昆虫的人呢，他很容易听见昆虫的声音。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和另外一个昆虫家走在一起，在马路上很吵很多，很吵。哎，这个时候呢，那个昆虫的朋友就告诉他说，他说我听见蟋蟀的声音。那么在那个人来人往，他能听见蟋蟀的声音。所以呢，最后你用怎么结束呢？他说凡有耳都有。如果我们的心是在主的身上，我们就愿意走在主心里的道路上。你想想，今天尼托圣经讲到教会的道路，讲到这个特别那个神借助他的教会所走的恢复的路，那么这个是很严肃很严肃。但是最后你记得吗？它是一个故事来结束，给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是，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这个就不属灵的。那我现在讲一个属灵的故事给弟兄姊妹听，我想很少有人不觉得史伯克的故事。那史伯克弟兄是很少很少讲故事，他不讲这一讲呢，给你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平常很少很少，你去读他的讲台，或者你去读他的书，我也曾经有机会，主给我恩典，有这个权利能够亲自听他讲道。那么他的东西里面实在是太宝贵，他没有时间把比方用，当然很可能跟对象很有关系。那么有一次呢，他讲了一个我的印象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他说了一段故事。那么这个是他讲的，但是呢的确非常的大意。他说这个有一个弟兄呢是为主说话说可能，那么他站在讲台上面为主说话。那么他的难处在哪里？就是他每次引那些名人的话，他引了以后，他从来不讲出处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他引了这个明明不是他讲的，结果呢，他把他讲了以后，他也不说这不是我讲的，是别人讲的。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弟兄在底下实在受不了，这怎么可以呢？如果你用别人的东西，你一定告诉说这是某某人讲的，不能说你讲。但是呢，这个弟兄就是他没有交代，他引了这些名人的句子以后，他呢就这么讲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也搞不清楚。但是呢，刚好有一个弟兄呢，哎，就觉得这个不对，所以有一个弟兄就专门坐在他的前面，他如果在这讲呢，就坐在第一排。那好了，等到呢这个他引一句话没有引出处的时候，哎，那个弟兄在下面就说这是盖恩夫人说的。那么等一等，他又引了一句。他说这是大卫说的，你知道这样一来实在是很不高兴的、啊、因为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呢，他没有赢，但是有一个人呢就是这样给他引出来。所以呢，等到他讲完一篇讲台以后，他没隔几分钟只要引别人的话，那么那个弟兄都把那个出处都把他讲出来。哦，他真是这下他真是火冒三丈，他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最后呢，他实在受不了了，他说某某人呢，你赶快给我住嘴啊，很生气的生气。那么那个弟兄说，这回是他自己说的，这一次不是引别人，完全他自己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史伯克就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自己。所以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的的确确能把一个属灵的那个实讲的一个人怎样，我们都是以自己做中心，那么的的确确能够把那个重点把它对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会用比方，会用故事，那的的确确是一件很好的事。那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你如果去读四福音的话，你看我们的主接触了许许多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层次都不一样，有的是受了教育的，像尼哥底母，有的就像撒玛利亚的仆人。但是你看见，无论是什么人，我们的主都能够对他们说。那么你记得吗？讲撒种的比喻，讲袋子的比喻，那么就是大家很都很天天所碰见，不要为明天忧虑。那野地的百合花，他讲野地的还不如所罗门，讲还不这个所罗门荣华还不如野地的百合。像这些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都是用平常大家所接触的，那么然后呢，把一个很真的、很深的真理把它送进去。比方说七个比喻，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七个比喻，啊，稗子了，还有芥菜种了，那么珍珠了，那么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做了很好的榜样，那么让这些比喻也好，让这些比方也好，让这些故事也好，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常把故事跟有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比方说浪子的故事，那么用这些呢把这个神所托付给他话送出去。那为什么我们主讲浪子的故事？我想很清楚。那么大儿子呢？你记不记得在田里？小儿子就在远方。那么你记得不记得为什么主耶稣讲这段故事呢？因为法利赛人呢，他们认为说主耶稣是做了税吏和罪人的，好像很不屑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有一段话要问到他，所以主就和他们讲故事。那我们普通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借这段故事了。这个小儿子就是讲离开父家的，那么老大儿子呢，就是指着那么这个父家里还有大儿子。那实在说来，我们主说这段故事是有意思，你知道吗？那个浪子啊，其实就是那个税吏和罪人，那个大儿子呢，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是不高兴，法利赛人不能与父亲一同快乐。所以我们的主呢，就是用这段话来给法利赛人看见天上父的心。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故事当然有它的用处。所以如果你觉得如果感谢主，如果你觉得没有故事、没有窗子，你也能够把神的话供应出，那是非常好。不过我的感觉是，除非你已经似乎是你已经主把你带的地步几乎炉火纯青了，那么也。